第二十七集，你们绝不会这样。进攻部队穿过了田野，曾遭到从低洼的大路和那一带农舍发出的机枪火力的阻击，进了镇子可没有再遇到抵抗，一直攻到了河边。尼古拉斯亚当斯骑了辆自行车顺着大路一路过来，碰到路面实在坎坷难行的地方，只好下车推着走。他根据地上遗失的位置揣摩出战斗的经过情景。尸体有单个的，也有成堆的，茂密的野草里有，沿路也有，口袋都给兜底翻了出来，身上叮满了苍蝇。无论单个的还是成堆的，尸体的四周总是纸片狼藉。路边的野草和庄稼地里还丢着许多物资，有的地方连大路上都狼藉满地。有一台行军灶，那准是仗打得顺利的时候从后方运上来的，还有许多由小牛皮盖的挎包、手榴弹、钢盔、步枪。有时还看到有只步枪枪托朝天，刺刀插在泥土里，看来他们最后还在这里掘过好些壕沟。除了手榴弹、钢盔、步枪，还有挖壕沟用的家伙，弹药箱、信号枪、散落一地的信号弹、药品箱、防毒面具、装防毒面具用的空桶，一挺三脚架架得低低的机枪，机枪下一大堆空弹壳，子弹箱里还掘出些夹得满满的子弹袋。装冷却水的空桶侧卧在地，枪栓不见了。机枪组的成员们东歪西倒地躺着，而前后左右的野草里照例又是纸片狼藉。乱纸堆里有弥撒祷文册，有印着合影照的明信片，上面正是这个机枪组的成员们，都红光满面，高高兴兴地站好了队，就像供大学年刊用的一张足球队合影那样。如今他们都歪歪扭扭地倒在野草里，浑身肿胀。还有印着宣传画的明信片，画的是一个穿奥地利军装的士兵正把一个女人按倒在床上，人物画的有印象派的味道，描绘的蛮动人，只是和强奸的实际情况完全不符。那时妇女的裙子会被掀起来蒙住她的头，使她喊不出声来，有时候还有个同伙骑在她的头上。这种教唆性的画片为数不少，显然都是在发动进攻前不久发下的，如今就跟那些印有淫秽照片的明信片一起散得到处都是。还有乡下照相馆里拍的乡下姑娘的小相片，偶尔还有些儿童照，还有就是家信，家信之外还是家信。总之，有尸体的地方就一定有大量乱纸，这次进攻留下的遗迹也不例外。这些阵亡者才死未久，所以除了腰包以外还无人过问。尼克一路注意到我方的阵亡将士，至少在他心目中认为是我方的阵亡将士，倒是少得出乎意料。他们的外套也给解开了，口袋也给兜底翻过来了。根据他们的位置还可以看出这次进攻采用什么方式和什么战术。炎热的天气弄得他们浑身肿胀，不管是什么国籍全都一个样。镇上的奥军最后显然就是沿着这条低洼的大路设防死守的，退下来的可说绝无仅有。街上总共只见三具尸体，看来都是在逃跑的时候给打死的。镇上的房屋都给炮火打坏了，街上尽是一堆堆灰泥沙浆的碎块，还有断梁、碎瓦以及许多弹坑。有的弹坑给芥子气熏得边上都发了黄，地上弹片累累，瓦砾堆里到处可见开花弹的弹丸，镇上根本没有半个人影。尼克·亚当斯自从离开富尔纳契以来还没看到过一个人，不过沿着公路一路驶来，穿过树木茂盛的地带， 他曾看到大路左侧密密匝匝的桑叶后面隐藏着大炮，由于太阳把炮筒晒得发烫，桑叶顶上腾起一股股热浪才使他注意到的。如今看见镇上竟空无一人，他感到意外，于是就穿镇而过，来到紧靠河边低于堤岸的那一段大路上。镇口有一片光秃秃的空地，大路就从这里顺坡而下，他能看到平静的河面，对岸的弧形矮堤，还有澳军挖战壕时垒起的泥土给日头晒得发白了。多时未见这一带已是那么郁郁葱葱，绿得刺眼，尽管如今已成了个历史性的地点，而这一段下游的河流可没有什么变化。部队部署在河的左岸，堤岸顶上有一排坑，坑里有些士兵。尼克看到有的地方架着机枪，信号火箭放在架子上。堤坡上的坑里的士兵都在睡大觉，谁也没来向他查问口令，他只管往前走。刚随着土堤拐了个弯，冷不防闪出一个胡子拉碴、眼皮红肿、满眼都是血丝的年轻少尉，拿手枪对住了他。
你是什么人？
尼克告诉了他。
有什么证明？
尼克出示了通行证，证件上有他的照片和姓名身份，还盖上了第三军的大印。少尉一把抓在手里。
放在我这儿吧。
尼克说，这可不行，把证件还给我，收起手枪，
放进枪套。我怎么知道你是什么人呢？
证件上写明了。
万一证件是假的呢？这证件得交给我。
呵呵，别胡闹了。尼克乐呵呵地说，快带我去见你们连长吧。
我得送你到营部去。
尼克说，行啊，听着，你认识帕拉维契尼上尉吗？就是那个留小胡子的高个子，以前当过建筑师，会说英国话的。
你认识他？
有点认识。
他指挥几连？
二连。
现在他指挥一个营了。
尼克说，这可好。尼克说，听说帕拉安然无恙，他心里觉得一宽。我们到营部去吧。
刚才尼克出镇口的时候，右边一所破房子的上空爆炸过三颗开花弹，此后就一直没有打过炮，可是这军官的脸色却老像在挨排炮一样，不但脸色那样紧张，连声音听起来都不大自然。他的手枪使尼克很不自在。
尼克说，快把枪收起来，敌人跟你还隔着这么大一条河呢。
少尉说，我要真当你奸细的话，会这就一枪毙了你。
尼克说，得了，我们到营部去吧。
这个军官弄得他非常不自在。营部设在一个掩蔽部里，带营长帕拉维契尼上尉坐在桌子后边，比从前更消瘦了，那英国气派也更足了。
尼克一个敬礼，他马上从桌子后边站了起来。他说，好啊，乍一看简直认不出你了，你穿了这身军装在干什么？是人家叫我穿的。见到你太高兴了，尼克洛。
是啊，你气色不错，仗打得怎么样啊？
我们这场进攻战打得漂亮极了，真的漂亮极了。我给你讲讲，你来看。
他就在地图上比划着讲了进攻的过程。尼克说，我是从富尔纳契来的，一路上也看得出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儿，的确打得很不错。
了不起，实在了不起。你现在关系挂在团部？
不，我的任务就是到处走走，让大家看看我这一身军装。
有这样的怪事儿？
要是看到有这么一个身穿美军制服的人，大家就会相信美国军队快要大批开到了。
可怎么让他们相信这是美国军队的制服呢？
你来告诉他们吗？
啊，是啊，我明白了。那我就派一名班长给你带路，陪你到火线上去转一转。
尼克说，像个臭政客似的。
你要是穿了便服，那就要引人注目多了，在这儿穿了便服才真叫万众瞩目呢。
尼克说， 还要戴一顶卷边红宝泥帽，或者戴一顶毛茸茸的费陀拉也行。照规矩，我口袋里应该装满了香烟了、明信片了这一类的东西。尼克说，还应该背上一满袋巧克力，逢人分发，捎带着慰问几句，还要拍拍脊背。可现在一没有香烟、明信片，二没有巧克力，所以他们叫我随便走上一圈就行。我相信你这样露露面，对部队总是个很大的鼓励。尼克说，但愿你别这么想，现在这样我心里已经够难受了。按我的一贯宗旨，倒巴不得给你带一瓶白兰地来。按你的一贯宗旨。帕拉说着，这才第一次笑了笑，露出一口发黄的牙齿。这话真说得妙极了，你要不要喝点酒渣白兰地？尼克说，不喝了，谢谢。酒里没有一点乙醚的，我至今还觉得嘴里有这味儿呢。尼克一下子全想起来了，你知道，要不是那次一起坐卡车回来，在路上听你胡说一气，我还根本不知道你喝醉了呢。尼克说，我每次进宫前都要灌个醉。帕拉说，我就受不了，我第一次打仗尝过这个滋味，那是我生平打的第一仗，结果只弄得我难过死了，到后来渴得要命。你用不着靠酒来帮忙，可你打起仗来比我勇敢多了。尼克说，哪里，我有自知之明，小的还是喝醉为好，我可并不觉得难为情。我从没看见你喝醉过。尼克说，没见过，从没见过。你难道不记得了，那天晚上我们从梅斯特雷乘卡车到波托格朗台，路上我想要睡觉，把自行车当做了毯子，打算拉过来齐胸盖好。那可不是在火线上。尼克说，我这个人是好是孬我们也别谈了，这个问题我自己心里太清楚了，我都不愿意再去想了。帕拉维奇尼说，那你还是先在这儿待会儿吧，要打盹只管请便，人家打炮时没把这个坑怎么样，现在出去天还太热。我看反正也不忙。你的身体究竟怎么样？
蛮好，完全正常。
不要实事求是说。
是完全正常，不过没有个灯睡不着觉，就是还有这么点小毛病。
我早说过你应该动个开颅手术，我不是医生，可我明白。
不过医生认为还是让他自己吸收的好，我就这么着了。怎么了？难道你看我的神经不正常？
你看起来身体一级棒，
只要一旦医生给你下了个精神失常的诊断，那就够你受的了。尼克说，从此就再也没有人信任你了。帕拉维奇尼说，
我说还是打个盹好，尼克洛，这个地方跟我们以前见惯的营部可不一样了，我们就等着撤退呢。这会儿天气还热，你不要出去，别犯傻了，在那只铺上躺下吧。
尼克说，那我就躺一会儿吧。尼克躺在铺位上，他感到这么不对劲，很是伤心，可都叫帕拉维尼契上尉一眼看出来了，便越发感到伤心了。这个掩蔽部不及从前的那一个大，当初那一个排都是1899年出生的士兵，刚上前线，碰上进攻前的炮轰，在掩蔽部里吓得发起歇斯底里来。帕拉便命令他带他们每两人一批出动去走走，好叫他们明白不会有什么危险。他呢，拿钢盔的皮带紧紧扣在自己的嘴下，不让嘴唇动一动，心里明知道他们一挨到炮轰就止不住要发作，明知道这种办法根本是胡闹，那人要是哭闹个没完，那就揍他个鼻子开花，看他还有心思哭闹。我倒想枪毙一个，可现在来不及了，怕他们会愈闹愈凶，还是揍他个鼻子开花吧。进攻的时间提前到5:20，我们只剩下4分钟了，把另一个窝囊废揍个鼻子开花，加上屁股上一脚把他踢出去，你看这一来他们会出发了吗？要是再不肯出发，就枪毙两个，把余下的人好歹都一起轰出去。班长，你要在后面压队呢， 你自己走在头里，后面没有一个人跟上来，那有屁用？你自己出发了，要把他们也带出去啊，真是胡闹一气。好吧，这就对了。于是他看了看表，才以平静的口气，那种极有分量的平静口气，说了声，真是萨福伊人。他没有酒喝，也只好去了，来不及弄酒喝了。等地洞倒塌，洞子的一头整个塌了，他找不到自己的酒。这一点使大家都动起来了。他没喝酒就上了那山坡，就只这一回他没有喝醉就去了。大家回来后，看来那登山索道站就着了火。过了四天，有些伤员从山上给撤下来了，也有一些没有，可我们还是攻上去又退下来，退到了山下，总是退到了山下。呵，盖贝泰里斯来了。说来也怪，怎么满身都是羽毛啊？一年前你还叫我好宝贝呢，哒哒哒，你还说认识我多美呢，哒哒哒，有羽毛也好，没羽毛也好，那是我了不起的盖贝。而我叫哈利皮尔塞，我们俩上山一逢陡坡，总要从队伍的那一头走出来。而他每天晚上总会梦见这座山，梦见山上的圣心堂，像个吹制成的白色肥皂泡。他的女朋友有时跟他在一起，有时却跟别人作伴，他不明白是什么道理。反正逢到女朋友不在的夜晚，河水一定长得异样的辽阔，水面异样的平静。而福萨尔塔城外有一所黄漆矮屋，四周柳树环绕，还有一间矮矮的马棚和一条运河。这个地方他到过千儿八百次了，可从没见过有那么一所房子。但是现在每天一到夜里，这所矮屋就会像那座山一样清清楚楚出现在眼前。只是见了这屋子他就害怕，那所屋子好像比什么都重要，他每天晚上都会见到。他倒也巴不得每天能看一看，只是见了就害怕。特别是有时见到屋前柳下运河岸边还静静地停着一条船，那就怕得更厉害了。不过那运河的河岸跟这里的河岸不一样，运河的河岸更加低平，倒跟波托格朗台那一带差不多。记得当初他们就是在波托格朗台看到那一批人高高的举着步枪，在被洪水淹没的地区艰难地趟水而来，最后却连人带枪纷纷倒在水里。那个命令是谁下的？要不是脑子里乱得像一锅粥，他本来是可以想得起来的。正因为如此，他才凡事总要看个周详，弄个清楚，心里有了准谱，明白自己的处境。可是偏偏这脑子会无缘无故就糊涂起来，就像现在这样，他正躺在营部的一张铺上，帕拉指挥着一个营，他呢却穿着一套倒霉的美军制服。他扬起身来四下望望，只见大家都瞅着他，帕拉出去了，他就又躺下来。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